接下来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。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以西结书16:59-63。在教会公用版圣经旧约的第936页。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这轻看誓言、背弃盟约的，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。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年时与你所立的约，也要与你立定永约。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妹的时候，你要追念你所行的，自觉惭愧，并且我要将他们赐你为女儿，却不是按着前约。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，心里追念，自觉报愧，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何玉峰长老，主题是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这张圣经有63节，内容非常的多，而且原来的题材接近诗，所以它有很多的比喻。所以到底它是比喻的意思，还是字面的意思，常常不容易让我们理解得很准确。但这就是先知，先知讲话常常就是不只是内容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他的题材，他的形式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所以读这段经文啊，让我一个很深很深的体会。有一次我接待一位牧师，跟他一起用餐。这位牧师他说他今年60岁。我说哇，你都60岁了，我认识他应该有30年。他这一生啊，为主专心做一件事情。他的日子其实过得很清苦，他是很资优的学生，从台大毕业，服完兵役他就知道自己要全职。他的服事必须要在很多不同的国家奔波传讲，他很喜欢，也很能，也很会读圣经。我说你服侍这么多年有什么感受啊？他给我讲一句话，我到今天都忘不了。他说我就像一个无用的仆人。我在想，你们这种人都无用，那我们这种人要去哪里呢？我的体会很深，就是读了以西结书，我也有这个感觉，觉得自己能用的地方越来越少。我很渴慕认识上帝更多，但是好像这个目标经年累月下来 没有离我越来越近，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觉得神远离我，只是觉得他增加的越来越快，我减少的也越来越快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我就跟上帝许愿，我说主啊，让我健康的年岁在地上，若是可以让他时间缩短一点。我年轻的时候很潇洒，听人家讲一句话我就信以为真了。林肯说啊，要活得长不如活得精彩。现在我是不大相信这句话，因为什么叫精彩？我就跟上帝说，若是你乐意啊，加添我在地上健康的年岁，我才有更多的时间认识你。弟兄姐妹，认识上帝，我们活在这样一个世界，要认识上帝，不被这个世界干扰，不被这个世界好像遮盖我，让我可以专心的努力的更认识他，更像他。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，但是需要时间啊。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，我读了不少这个禅宗的东西啊，我很少讲这些啊。禅宗嘛，就是六祖慧能讲到叫做顿悟啊，讲到叫做啊，他的法是不立文字。当然，这里面有一些他讲的道理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人呢，需要开一个大窍，你就可以从这边翻到另外一边啊。我们这一生啊，最大的机遇就是开一个大窍啊，我也等着。可是后来我知道，认识神是经年累月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优秀，在认识神的事上。所罗门晚年的时候有一个叹息，他说读书多就身体疲倦。那这句话的意思是叫你少读呢，还是叫你即使身体疲倦还是要继续读呢？可是就暗示的一件事情，我们的身体需要神怜悯，让我们有足够的健康去承担认识神的这一条路，达到这个目标。所以在座的啊，你不要担心自己的年纪啊，也不要太在意自己啊可以活多久，把你有的光阴攒下来，慢慢的更认识上帝。因为认识上帝需要健康、专注、时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无用，我们教会有一些年轻的，今年考大学啊，刚考完。我早上祷告会的时候有交通，我们认识一对夫妻，他们有一个孩子建中的，很爱主，每天早上灵修，建中哦， 每天早上灵修完才上学，结果那个成绩单那个简讯要发来之前他照常灵修，结果发来了，他父母把他拿出来给大家看。我不是很懂现在的制度啊，我只知道那个叫满级分，对吗？听说一科满级是15分啊。我们这认识的这对夫妇，他的孩子男孩子5科全是15分，我最不喜欢这样的人，就让我们活着没盼望，会不会？会不会？我觉得他们是属于天选之人。我们可能在念书、在求学、在工作上，我们可以表现出很高、很有竞争力的能耐。我再说，可是我们在认识神、服侍神、跟随神的事上，我们顶多就是一个无用的器皿。因为无用，所以要什么？健康、专注、时间。这条路好像没有顿悟，也没有刹那之间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表现。我们今天念的经文从59节开始啊，这是16章的结尾。这段经文的结尾第59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然后到了第63节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自己认识上帝，读圣经，我对这一类的话我特别注意，因为当我真的相信上帝的时候，我觉得上帝说的话是永不动摇的。什么意思？我国中的时候，我有个国文老师，他有一次随性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：心如平原走马，意放难收。我那位国文老师是一个非常斯文、非常高义，就是很穿，上课都是穿西装打领带站着讲话，讲课是不动的，写黑板的字是，他的黑板字是有根有据的，就是学过书法的。这样的一个老师啊，给我的感受就是，他讲的话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，而且身体力行。心如平原走马，他教我在国中的时候，他已经60岁。我那个时候有很深的印象，但没有那么深的体会。心容不容易跑掉？什么时候会跑？你能够掌握它什么时候跑？跑哪里？跑多久吗？很难啊。所以圣经啊是倒过来的。诗篇103篇，我有个长老生病的时候，我去病房看他，他就叫我读诗篇103篇来安慰他。他说：“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”诗人说：“我的心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”换句话说，有一个出于神的灵，出于神的话，要拿来对谁说？ 对自己的心说，心啊，不能听自己的，也不能听世界的，要听谁的？听上帝的。否则他就如平原走马，易放难收，跑得越快越不容易驾驭。我想啊，你慢慢会体会，那怎么样让这个心有方向有节奏，然后能够生出果效。心，所罗门的祷告是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。但是他的意思是说，要上帝的话语带领你，浸润你，然后调教你，让你的心慢慢被神的话塑造，塑造出一个像上帝的心思意念。在这里他讲到耶和华如此说，他对谁说？对耶路撒冷城。耶路撒冷城是一个城，你可以说它是一群属上帝的百姓，特别你可以说它是犹大。为什么？南国犹大的首都，它的圣殿，它的文化政治中心都在耶路撒冷，所以它是一个比喻，但也是真的存在的一个城市。他说你要对他说，你这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的，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。这里讲到约，讲到誓，讲到你所行的。你有没有背过誓？答应过的事躲掉了，或者是没有做，然后你告诉你自己 OK。现在大家不都是这样吗？你有没有这样过？你告诉我，久了以后你会不会在意你答应别人的事，答应上帝的事？那么为什么要耶和华来说呢？一个国家犹大这么多人，还需要上帝再说吗？你要小心啊，人对誓言他起誓的时候是当真还是不当真，天知道。有的时候当真，但是当真后面还有一个他没讲的东西，只有他知道。当了真以后，法律有一个名词叫做时空啊，转变了。我们签约啊，都有一个当不可抗力的因素发生了，哎，这以前的事情都要重新来过，或者可以豁免一些条款。因为我们的事立过的约，我们都可能不照着约来想来走，因此我们要对我们答应的立的约的内容，上帝说你可以背，但是这个约里面说的你怎么待我，我会怎么待你，这件事情要把它实行出来。你看就这么一句话啊，用在我们自己身上，我们曾经起过誓，我们曾经立过约，我们曾经毁过约，但是我们不愿意受罚，对吧？能跑多远就跑多远，然后能赖掉就把它赖掉。你不要小看哦，台湾人不算多，地方很小，可是你知道台湾是一个打官司，每一个人平均打官司的诉讼案件
在全世界是排在前面的，意思说台湾的人很喜欢打官司。这是一个法官告诉我的。为什么呢？你们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台湾的很喜欢告，这是一种民风，觉得自己被冤了。我要告诉你，冤别人的通常会先告，这叫先下手为强。第二个，台湾的诉讼成本太低。你在国外你要打一个官司，你先要回去把存款拿出来看清楚。我认识一个教会，在25年前，在美国，因为有别人污蔑，用文字毁谤这个教会，这个教会是一个不小的教会，后来大家决定要告那个污蔑他、毁谤他的那个人。你知道他们花多少钱？2000万台币。打一个官司不简单啊，但是越是成本高，你就打官司的时候你就会更什么，更小心。这个经文啊，它其实把耶和华说我们怎么想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提醒犹大，提醒耶路撒冷。那最后到了63节，他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说了什么呢？说了就是60节到63节。我今天就把焦点放在这里，然后我偶尔会提到前面的经文，因为63节的经文太多了。第一，背弃盟约的犹大，他背弃的行为，他有没有在约中受到当受的刑罚？有还是没有？有。因为以西结书写的时候，犹大已经被掳到巴比伦，家破人亡，做了亡国奴啊。这是一个我觉得上帝在地上的刑罚里面应该没有超过这个这么重的。整个国家经历这种，不只是战乱，战乱是前面，战乱完了以后被掳，掳了以后被奴役，被奴役，然后你失去了所有你以前可以做、想要做的所有的生活方式。所以神已经照着他们行的做了神做的。好了，这种刑罚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是非常罕见的。我要告诉你，二战、一战、世界大战可能死很多人，可能是一个焦土，把整个村庄、把整个城市几乎都灭掉了。可是他是把你世世代代带到一个你不愿意去的地方，照你不愿意的生活方式继续的生活下去。你想要的都没有办法给你，但是就叫你活着。是不是一个每一个人都不愿意的？好了，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遭遇？因为他们在这个约里面背弃了当初他们答应的。他们答应了什么呢？他们为什么会经历这个结果，就是被掳？这个在第十六章的前面讲到犹大这个国家，就是以耶路撒冷成为代表。你知道迦南地本来不是犹大的，本来不是以色列的，对吧？神应许他们，约书亚带他们进去，得那地为业，得地的地里面，便雅悯和犹大 得到了所谓的西布伦，就是原来耶路撒冷的前身。意思是说，这个本来不是他们的，上帝给了他们。他们在一个很艰难的条件之下，上帝在第16章的第7节，他说上帝看他们是赤身肉体。第8节，上帝从旁边经过，看见犹大的时候，震动爱情，是指的犹大动了爱情，便用衣襟搭在他身上，遮盖他的赤身，向他起誓，与他结盟，他就归于耶和华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为什么他们会有耶路撒冷？为什么会有迦南地？因为有约，这个约是上帝跟他们立的，上帝照着他所立的怜悯了这一群人，这一群人他把他们带到这里，得到那一个地为业，让他们从一无所有变成越来越美貌。14节，你的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，你十分美貌。第13节，你极其美貌。弟兄姐妹，美貌是形容这个国家，或者是形容这一群属上帝的百姓。美貌，美貌代表什么呢？这也是他们一切所行的，他们一切所行的，上帝在16章给他们安了一个词，这个词叫做可憎的事，是上帝很讨厌的，极讨厌的事情。你们最喜欢的人，最爱的人，他们有的时候会做你最讨厌的事情，当他做出来的时候你怎么办？这个叫可憎的事情。有的事情是可以谈的，有的事情想一想，眼睛遮一遮就过去了，有的事情会把你刺到你的心里，你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，很容易过去的，这叫可憎的事情。那犹大呢，就仗着上帝给他的恩典遮盖，他越来越美貌，就是越来越吸引人，越来越有那种别的国家，不属耶和华的国家有的那种气质。但是他会做上帝可憎的事情，而且到一个地步，圣经是这样想，他说你行这一切可憎的事情。他到了后来他很能干，意思这句话的意思，他所有的事情做出来都是什么？可憎恶的。不是这个人讨厌，是他后来做出来这些可憎恶的事情。他凭什么做这个事情？因为他美貌。他的美貌谁给的？圣经16章14节，他说因为我加在他身上的威荣 majesty loyalty。 你知道有一种人，他有一种贵族的气质，因为家教的关系，因为很多他成长环境的关系，他一站起来他就有一种很特殊的气质。犹大有这种气质，以谁为代表？所罗门。所罗门的气质，他可以吸引千万里以外的国家皇后财主，带着他们所有的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，只希望听所罗门讲课。文化知识值多少钱？所罗门身上光靠着他这种容美，这种美貌智慧，就日进万金。所以所罗门让 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他做王的时候达到了一个巅峰。谁不喜欢美貌？但是美貌会造成一些结果。美貌是什么呢？如果从16章的15节开始，我简单的做个归纳，美貌包含他会相信自己的美貌，过于相信这个加美貌给他的那一个上帝。当15节他说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和名声，原文可以翻译成他信靠自己的美貌，就照着自己的意思，他爱跟谁交朋友交朋友，他爱跟谁往来跟谁往来，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爱怎么说就怎么说。那么美貌从16节开始，如果我们简单的做一个归纳，第一个就是典章制度，这个在旧约圣经不停的被强调。犹大这个国家地不大，人不是最多，但是他有上帝的律法，有上帝的约，有上帝所立的典章制度，这个在当时的整个古代的世界是最突出的，而且他们照着这个典章律法而行。第二，17节，财富，你喜不喜欢有财富？上帝给犹大有超过他们想象的财富。你要知道，当所罗门做王的时候，以色列的马匹、战马是所有周边国家最多、最漂亮的。他跟埃及买，跟阿拉伯买，就是等于我们现在的坦克车，你知道这个意思？他买得起，而且源源不绝的别人愿意卖给他，因为他有财富。啊，我们现在叫做出超大于入超，叫做外汇存底很多，又没有负债，啊，所以他到处都有，他是金主了，讲这样比较快。第三个，从18节，精致的文化。你告诉我，文化，精致的文化赚不赚钱？有没有影响力？啊，很多姐妹喜欢买名牌，哎呀，我对这个名牌实在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我自己没有啊，对不起啊，以下皆属看来听来的，我认识的朋友啊，听说他买一个牌子，有钱不能买，要先从小额的开始买起。小额的是多少呢？大概5万到10万，累积到多少钱才可以买中额的？所以你看到最漂亮的那种，哎，你不能买，为什么？还没资格买。哦，我说哦，那我懂了，反正对我来讲是一样的。重点在精致的文化会让一个人忘了他要信靠什么。以色列有精致的文化，这里叫做绣花的彩衣，有他们自己制作的膏油香料。膏油是什么？在律法里面有规定啊，膏油要用什么东西做？因为那个本来是要用在上帝的会幕里面，那个比例都有的。这个膏油，这个配方，这个就叫文化。你告诉我，香水贵不贵？啊，有的贵的也是，我听说很贵，但我只是要告诉你，这都是美貌的一部分。但是这些美貌会因为你有，你就什么 让所有的人来分享，来倚靠啊，好像来讨好你有这些东西。最后一样东西叫做粮食，就是你吃喝的都没有任何的顾虑。犹大已经进入到这种生活状态，但是这种生活状态却让他产生了两个结果。第一个结果，他交朋友的时候荤素不忌，你记不记呀？喝酒的欢迎，高粱的欢迎，啤酒的也欢迎，只要是愿意交朋友的都来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被不信主的人找你关说过？我有，而且是用现金关说。现金关说很讨厌，为什么呢？你不拿你要怎么退啊？反正我就告诉你啊，他就会发现这件事，然后呢会影响到你的儿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儿女在这个精致的文化，这个无余的财富，然后好像越过这个世界其他地方的典章制度，在这些所有的环境笼罩之下，你的儿女会喜欢什么？他什么都喜欢，但是就不喜欢谁？上帝，对吗？因为我们不知不觉把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代替了什么？给恩赐的上帝，对吗？我们本来是好意，我们要把最好的给孩子，但是无形之中，孩子羡慕的不再是那一位与我们立约的上帝，而是在约里面赐给我们很多好处的上帝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下一代，当他们的路走不顺的时候，学业不顺的时候，事业不顺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要这样的上帝。第二，从23节开始，他跟当时其他的邻邦放纵情欲，放纵情欲还是靠自己的美貌，有没有？交换，我们现在叫做什么？外交，听懂了吗？你知道外交吗？当然是要付代价的。他这里的外交有意思的，都是他给别人，别人不用给他。这里面包含什么？包含腓力士，包含埃及，包含亚述，包含加勒底，所有周边的大国通通成为犹大给礼物的对象，送礼，而且送大礼。为什么要送？因为希望他们帮忙。谁可以帮忙？谁都可以帮忙，只有谁不帮忙？上帝不帮忙。上帝你不帮忙，你不能怪我，我就送礼给埃及，这样有错吗？我就用世界的方式讨世界的欢喜，得到世界的力量，让我解决我的问题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看这个，我们人啊，就是在这里面打转。圣经啊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描述的方式，第28节，你因贪色无厌。这里面不一定是色啊，它的原来的意思是啊，贪得无厌的欲望与亚述人行淫，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足，并且多行淫乱，直到那贸易之地，就是买卖之地加勒底，你还是不满足。看到没有？不满足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送他，帮我帮我，他不帮你了。请问你送他一定要帮吗？不一定。但是你不送呢，你试试看。现在很多都是这种很辛苦的事哈。我记得我大概我1995年啊，我那个时候最忙的时候，我们过年过节真的要送， 我记得最多一次，我一个节送200份礼，挨家挨户的送，一定有一个四头包，听得懂吗？迪化街买的，现在已经没有了，一个小小的罐头，很贵的，为什么？要么就谢谢别人，对吧？要么就请人帮忙，人之常情。可是久而久之，我们已经不再知道怎么依靠上帝了。这就是我们一切所行的。当我们这样行了久了，其实我们已经不认识上帝长什么样子了，我们也不知道上帝的话在说什么了。所以16章借着先知再一次跟犹大耶路撒冷说话，告诉你，你知不知道你以前做的这么多事都是可憎恶的事情。这些可憎恶的事情归根结底回到59节，就是背弃盟约。因为前面第8节他说，我原来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与你立约，遮盖你，供应你，把荣美加给你，现在啊，你把这些通通忘了。本来59节啊是一个段落，为什么呢？就上帝做了他该做的，就是好像让犹大承担了他过去所有罪孽过犯的结果。每一个人都不喜欢被刑罚，每一个人都不喜欢自己的罪受到公平的待遇，是不是？我们都觉得刑罚不应该轮到我，为什么他没有被罚，我要被罚？多年以前啊，有一个教会的牧师，他比我年轻，他来找我，他说，长老，我现在碰到一个麻烦。我说，什么事情？他说，我做错了一件事，我要被罚，而且罚得很重。他说，我要怎么办？我说，要怎么罚？他讲了。我说，你愿不愿意被罚？他说，如果我做错了就应该这样罚，我好像也没有别的路。可是他说，这不是我最担心的，我最担心的是，那我被罚了以后，我可能还要服刑。他说，我出来以后我还有路走吗？我还有资格服侍上帝吗？我说有。我说，因为在上帝那里罚过了，上帝就忘了。但没有罚过的，系列有一天哈，还会找到你，而且呢，本金还要加利息。利息怎么算？我是不知道。你说，长老，你在威胁我们？我只是告诉你，上帝有上帝算账的方式，被罚并不可耻，被罚反而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重新什么恢复的过程里面必要的一部分。有的时候我们吃苦，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艰难，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事情过不去。台湾话有一句话，假扣那假布，就是你把它当成什么耶和华给你进补了，是不是这样？60节，然而这个语气一转换，他说，你把我的约都忘了，但是我记得，在你没有变成这样之前，我记得我跟你立的约。看到没有？人会忘，人会信靠别的， 但是上帝一直都记得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说，我那个时候的约，我一直都记得。那个约里面，让我今天要再跟你立一个什么约？永约。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上帝要跟犹大立永约，是因为犹大靠得住还是靠不住？我给你立一个约啊，世世代代永永远远。每次你听到永永远远的时候，是上帝是觉得我们可靠还是不可靠？他的基础是我们一点都不可靠，对吗？如果按照实地的条件更动的话，我们随时都有危险会临到我们。上帝立永约是因为知道我们前面会做过一切可憎的事情，可是他还是要纪念，想起他立的约，然后接上一个永约。61节，接待你姐姐和你妹妹。犹大耶路撒冷的姐姐是谁？妹妹是谁？他的姐姐在46节是撒玛利亚，他的妹妹是所多玛。这两个名声都不好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姐妹，你知道，现在叫闺蜜吧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会彼此影响，对吗？也愿意被彼此影响。那换句话说，他们会背离约，跟谁学的？所多玛。跟谁学的？撒玛利亚。撒玛利亚是第一个背叛上帝，在北国自己盖了一个圣殿，自己盖了一个金牛犊，有没有？自己立一批不是立位人的祭司，他一切照自己高兴的方式来，完全不照旧约摩西的律法。好，他说，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妹的时候，你要想起你所行的。什么意思？你要知道，我们被人家影响的时候，当被人家追讨罪恶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，这是谁？是他。我因为他，我才会变成这样，懂吗？弟兄姐妹，我觉得上帝要恢复我们的时候，他不是恢复犹大，他也要恢复那个影响犹大变坏的撒玛利亚和所多玛，也让耶路撒冷影响所多玛和撒玛利亚，整个都在上帝恢复的计划里面。我觉得信耶稣恩典真的是很类似这样。我记得我有一次跟人家传福音啊，他说我不要信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认识一个人，你不认识？我说我认识。他说那种人都能信耶稣，我干嘛信耶稣？他讲的有没有道理？你要知道，我们常常把悖逆的原因归给谁？归给那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人。我们常觉得那个人不配。在恩典里面，你只把你自己管好。上帝的恩典会临到谁？不是由我们的眼睛来判断。上帝拣选谁，恩待谁，他就恩待谁。而且他说，他就是要恩待那些你看起来比你还坏的人。但有一天你们就成为一个教会，就成为弟兄姐妹，这个才叫恩典。恩典如果照你的意思来挑，它就不再是恩典了，对吗？谢谢主啊。他说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你要自觉什么？惭愧。感谢上帝啊！我觉得这个耶路撒冷、犹大，他们被掳了以后，他们需要调整他们自己，他们调整自己的方式，有一个最深的根叫做什么？他们过去所行的，一直到这里，他们才开始有一个羞愧的感觉。 我们四书里面讲知耻近乎勇，我觉得自己做的所有的事情自己觉得很惭愧，这是一个很宝贵的资产，这是上帝开始恢复我们的一个很明显的记号，这是上帝在62节要坚定与你所立约的一个很关键的作为，自觉羞愧。我在我自己的身上有发生过几次，我觉得人最好像最风光的时刻，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，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人开始看见他以前做的很多事情，他开始羞愧，这是上帝恢复一个人恢复一群人很重要的一个东西。很可惜啊，现在整个世界至少政治文化科技已经不讲究这个了，教育也不讲究这个了，可是上帝没有忘记这个。最后一节他说，我要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。你注意啊，前面是你会想起，然后你会觉得羞愧。63节，然后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。前面照你所行的待你，这不是终局，结局是什么？结局是要赦免你一切所行的，就是那个底案全部都涂掉了，你没有案底了，在上帝那边没有案底了。没有案底呢，63节他说，这个时候你的心里会想起什么？想起你一切所行的。前面不是已经想起了，前面的想起是自觉羞愧，后面的想起是他赦免，他涂抹了，这个时候再一次自觉报愧。哎，所以啊，有一个很有名的英国的牧师啊，英国的牧师叫 Christopher Wright。63节，你仔细的看63节，赦免，心里面想起，自觉羞愧。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当耶和华说我赦免你的时候，注意啊，我赦免你的时候，神已经忘记，神已经涂抹了，可是你不会忘记，而且你会想起他赦免你的所有的事情，觉得这些事情羞愧。有意思啊，原来你是忘记上帝也忘记自己做的，但是上帝通通记得。现在上帝倒过来，通通他都已经涂掉了，结果上帝让你把这一切都记得，然后里面觉得抱愧。为什么？这个时候的羞愧带来的不是自责，带来的是什么？你每想起一件上帝赦免的事，你就多一层的喜乐、平安、释放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没有赦免的过去是一个罪孽的重担，但是有赦免的过去，想一次乐一次，会不会？不会啊。我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啊。我们这一辈子啊，我跟琪姐特别喜欢狗，我也很喜欢狗，我们养过三只狗啊。前几年啊，我们最后一只狗也走了，它17岁，我们第一只狗18岁，第二只狗15岁，第三只狗17岁，都是属于比较年纪大的狗。 你知道狗这一生养在家里啊，很多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发生，而且它有时候把你弄得什么天翻地覆啊，你会怎么样？你当然那个时候看你心情了，啊，心情好就没事，心情不好那个狗就倒霉了。可是当狗走了以后，我告诉你，你想起这些，通通是什么？通通是美好的回忆，好奇怪啊！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我们第一只狗，哇，长牙，你知道长牙就乱咬。有一次我们回家，啊，他把我一本圣经啊，咬得稀趴烂，而且把它平均分布在整个家里面的地板上。哦，琪姐很生气啊，就准备修理他。我就说算了吧，难得这么渴慕上帝话语的狗狗，把上帝的话当作食物就吃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他已经把你家弄得面目全非，但对你来讲，是一次什么？是一次让你觉得很回味无穷的一个记忆。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啊，就是我们需要上帝把我们带回来。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了，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啊，如果你不需要一定看直播，就尽量来，尽量来，目的就是让我们重新有机会经历这些上帝的喜悦，所赐的喜悦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谢谢主，原来你是这样一位主，你预备了我们，你接纳了我们，你也看见知道我们一切所行可憎恶的事情，可是你照着你的约，然后你再跟我们立永远的约，为了要赦免我们，在赦免中让我们的羞愧，使我们得着被赦免的喜乐、释放、平安。愿你让我们经历更深这一切你的作为，愿耶和华所说的成就在地如在天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